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21号，今天是周三。就像昨天我们所讲的，一共市场看两件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联储的会议纪要，一个呢就是已经被外界预计的美国的就业数字是不是下修。不但下修了，下修的幅度还非常的大。所以今天呢，标普500指数是高开高走。在劳工部呢发布了一段这个非农就业报告的这个数字初步修订的这个 data 之后，刷新了日高，然后呢随后又跳水了。那在联储会议纪要发布之后呢，又开始进行反弹，但收盘时候呢这个涨幅又收窄。今天标普500的11个板块是普遍收涨，道琼呢今天也小涨，涨了55.52点，涨幅是 0.14%。收报40,890.4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02.05，涨幅0.57%，收报17,918.99。S&P 500指数上涨23.73，涨幅0.42%，收报5,620.85。费半今天上涨71.63点，涨幅1.38%，报5,267.93。今天呢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科技天王大部分都是收红的。 Meta 昨天跌吧，今天涨了 1.6%， 苹果跌 0.049%， 基本持平。 Alphabet 跌 0.8%， 微软跌 0.16%， 亚马逊涨 0.69%， Nvidia 呢今天涨 0.98%， 昨天是跌超 2% 哈。博通呢今天跌了 0.1%， 美光涨 0.31%， 高通涨 1.23%， 应用材料涨 1.44%， 德仪涨 2.88%， AMD 今天继续上涨 0.9%。 今天呢基本上美国的这个被称作七姐妹啊，七金刚啊，他们已经不再主导股市了。那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呢，今天像礼来制药继续上涨哈，已经连续第二天上涨了 0.21%， 再一次创下了收盘的历史新高。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其他的涨幅，就是说科技股这边涨的呢已经没有其他的涨幅那么大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这几个经济几项的经济数据吧，一项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工部的数据。劳工部这个数据呢，在今天早上公布的时候，显示，截止到三月，过去这一年，美国的就业增长并没有先前报告的那么的强劲。农业非农业就业人数下修了81.8万人。昨天我给大家分析啊，有的是50多万，有的说是得有达到100万，现在正好呢取得一个中间偏上，81.8万。然后按比例呢算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月呀，原来呢说每个月增加了将近25万个工作岗位，现在呢其实没有，每个月只有18万个工作岗位。那每个月呢就比他之前报道的这个数字少了6.8万人。那么这个数据呢，你就显示着每年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修正，但是修正的这个幅度啊实在是太大了。那么这就符合了之前的一种分析，市场呢早就有这样的认为，说实际的就业市场并没有之前劳工部每个月所报道的那么强劲，尤其呢考虑到失业率上升等等其他的一些指标之后，这个数字呢公布之后市场反应的没有那么的大。标普500呢是上涨了 0.4%， 但是十年美债收益率呢都是小幅下降的，因为现在市场基本上就压住，既然劳工市场没有那么的强劲，没有那么热的话，那美联储降息呢就应该正式板上钉钉的了，更加积极的会采取行动。但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三月份之后的就业增长也会被下调呢？那不一定啊，那个呢要等到明年二月份啊再去说。但今天呢走了一个乌龙啊，劳工部这个报告呢正常应该是东部上午10点钟发布，但是呢他们说是由于技术原因迟到的半个小时。可是 你迟到半个小时也不要紧哈。诡异的是什么呢？三家银行他们却事先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数据。大家不都在等着吗？我们说这市场都在看这个数据公布出来之后，联储的会议纪要公布出来之后，大家就要去蛛丝马迹的去看呢，那就会影响数据嘛，对不对？大家都在疯狂的刷屏，这怎么就不出来呢？就不断的刷屏的时候，结果瑞汇金融集团、法国巴黎银行、野村控股的经济研究团队，他们就打电话给美国的劳工统计局，直接拿到了数字。法国的这个一个高级经济学家哈，他呢就不断的刷网页，结果呢他打了几次公开的号码，他们也要到了这个数据。那么其他的我们刚才提到呢，都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得到了这个数据。所以大家呢，这些搞研究的或者是大家盯着这个的操作人员呢，要主动一点的话，他就能得到这个数字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让市场可以说是哗然呢。当这个重磅数据一旦推迟发布的时候，大家会猜啊，就是你到底咋的了，它就会引起市场的波动，引发呢这种交易大厅的这种混乱。然后最终呢是在10:30公布了这个数据哈。那劳工部呢公布的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它每一个 quarter 都会进行一些修正啊等等。而呢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呢又不及预期，都引起了呢，因为美国的经济可能衰退，引起了我们8月5号的那个星期一黑色星期一，造成美股重挫哈，已经足以呢去载入历史的那么一个黑暗的周一。那么所以呢，今天它迟了这个30分钟，其实是挺大的一件事儿的。然后呢，现在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吧，大家都是议论纷纷喽。数据公布之后呢，美股涨，美国国债涨啊，然后基本上就是压住了下个月开始降息的市场预期，交易量呢也开始激增。所以呢，后来这种抱怨的声音，美国劳工局的一位发言人说，他们已经讲这个事情呢通知了劳工部的监察长办公室啊，他说以确保呢此类事情不再发生，哒哒等等等。那这个呢，不光是这个哈，他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也曾经，因为呢不是 delay 也是提前30分钟发表了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数据。4月份的时候，劳工局的一位经济学家对主要的通胀指标相关的数据呢，居然详细的回答了摩根大通和布莱德等华尔街大公司的许多的问题。那你这个事情大家就急眼了嘛，对吧？你太不公正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不奇怪为什么今天这件事情呢特别乌龙，然后大家就对这些国家机关吧，对吧，他们的这种无能啊，大家很气愤吧。那你能不能公平的，不是选择性的哈，去公布这样这个数据？这些数据都会给市场带来讯息的。比如这些，如果操作人员他们摩根大通这些人都已经知道了哦，这个数据是下修这么多，分析了一下可能市场的反应，那我就可以多压住一点嘛，对吧？那这些呢，就是一种非常不公正的。那所以今天的这个数字哦，我觉得。我不愿意讲阴谋论哈，我真的不愿意去讲阴谋论，我更愿意呢去咱们就就事论事儿啊，我不猜测后边有什么人嘛，孰能无过。但是呢，你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你不怪有的阴谋论就在说美国政府的技术人员在故意的篡改数据。为什么要篡改数据？为什么要篡改数据？对谁有利？所以以后呢，你这么干这么几把，你说一下子调了80多万，对吧？那你这个政府职能部门公布的数据的可信度已经是打了 mark 了，对吧？已经不可信了，你怎么信呢？你得凭自己的感觉，瞎昼夜瞎黑灯瞎火的自己摸跟着感觉走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呢好像又过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哈是蛮重要的。那经济到底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依赖于数据了，可是联储还在依赖数据哈，联储还在依赖数据，所以我觉得这是蛮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公布之后，我们就知道哈，这市场呢也随之呢去开始进行了一个波动，也是基本上把九月降息的这个呢已经消化了。还有呢就是联储公布的周三啊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呢在七月份的会议上已经呢纷纷表态，那甚至呢有的联储官员要求呢七月降息。在7月30号到31号的那个联储会议上，绝大多数的与会者认为，如果数据继续接近预期的话，那么在下次会议上放松政策可能是合适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就是两个消息叠加，都是给市场释放了联储在九月份会进一步啊会肯定降息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信号。那现在呢大家都在等待着周五Powell 的 Jackson Hole 的讲话啊，那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明天呢还有一个首请失业金的人数的数据，这是明天市场所观察的。那么周五这一天啊，他讲话到底会怎么去表达，将会给市场带来一个重大的波动哈。所以非农就业的这个修正呢，加剧了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疲软这样的一种讨论。但是呢，有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呢，说劳动力疲软是联储升息打压通胀这个过程当中的正常的一部分，所以呢，今天这个修正不认为是经济恶化的现象，他认为呢是市场疲软的必须出现的一个迹象啊，这是一种分析。彭博的经济学家的专栏作者呢叫做 Levin， 他呢就认为这个下修的非农就业人数呢表示经济在恢复常态哈，投资人无需感到惊慌啊，这是他们所看到的。那基本上今天所有的市场的反应，像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现在呢是 3.778% 上下浮动，是成为了至少一年以来的过去这一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而市场呢也为着联储要降息标普啊纳指啊都分别都上涨了 0.4 0.6 哈等等。好，那这是今天的几个主要的讯息。那今天还有一些呢是一些企业的财报哈，那企业的财报呢今天都是带来了相当不错的影响。那我一会儿呢会在后半段我会请 Max 呢给大家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像今天的 Synopsys 呀Zoom 呀等等的都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业绩哈。那一会儿呢我们详细的看。好，那这是今天我们前半段看到的市场的主要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会有一个日本的数据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哈。那日本的它不是涨息了吗，它的贸易的逆差开始扩大了，逆差呢达到了42.8亿美元，而六月份呢它的贸易还是顺差呢哈，现在当时呢是2240亿，顺差2240亿，现在呢逆差6218亿日元哈。本来呢经济学家呢是预期是3591亿啊，结果呢这个逆差的幅度呢几乎是 double。 出口，日本七月出口呢同比增长了 10.3%， 这个也是日本的芯片啊它的需求呢推动的，高于六月份 5.4 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经济学家呢他们就说，随着工资上涨推动国内需求回升，进口量增加，日元贬值部分推高了进口的成本，使得近年来日本的贸易的余额持续赤字，那估计呢今年可能再度报告贸易的逆差。我的这个呢我把它说一说哈，我们知道日元上次升值所带来的巨大的波动，那这个波动它并没有完全结束，就这一个小小的波动它都可以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日元升值会降低日本出口商的竞争力，因为呢就会让他们的产品呢变得比较贵。那过去这一个月当中，因为日本央行在七月底加息，还有呢市场预期美联储很快降息，日元对美元汇率呢大幅的上升。所以今天是周三嘛，在周二的时候呢 CIMB 研究所的一些分析团队他们就在报告说， 周二发布的日本央行研究报告强调了日本通胀压力的持续性，进一步支持了加息的理由，这会推动日元对美元更加的走强。今天呢，日元对美元是 145.4， 比七月初当时是162哈，这是显著的在上升了。前两天还是147、146哈，今天是145.4。所以你看，整个全球的经济呢，几乎都是围着央行的金融指挥棒在跳动哈，整个的市场在变化。那日本同样一个 0.25 的这样的涨息呢，它会带来贸易的 double 的逆差，这个逆差的幅度增加。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汇率的这种巨大的变化。那这个呢，它虽然现在稳定市场没有动，但未来它这个问题，日本央行一直期望着能够正常化，但到底正常化之后啊，这个所带来的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种 carry trade 呢，到底会怎么样？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上次呢，他们的这个动荡的因素加上这个美国经济衰退这两个因素，直接造成了周一的这种抛售。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再重复呢 ？Who knows？ 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都是关于企业的一些消息哈，还有呢就是关于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些经济政策，越来越多的讨论呢，不断的再去警醒世人吧。那今天呢，包括美联储的这个不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小肯尼迪啊，他呢在周五要宣布退选，然后呢他现在是加入川普阵营，所以这个事呢是昨天晚上其实就有这个消息了。今天已经，他和他的搭档已经开始为川普这边开始背书。那今天呢，川普的儿子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证实这个消息，川普也表示欢迎。然后在这里边在讨论说，看要不要让小肯尼迪去当 CIA 的局长。那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哈，因为小肯尼迪呢，之前60年代那位总统被暗杀之后，这个是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谜团。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流传哈，说去让他当 CIA 的局长，就在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答案向美国人有个交代。哎呀，美国呢也真是挺那什么的，我们就川普枪击的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个影呢，对不对？还没有影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好了，那我们的广告休息一下，之后回来呢，高杰还是把卡马拉哈里斯的这几个经济的政策对大家可能带来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站出来呢去反驳他的这个说法。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哈，昨天我是第一时间为大家告诉了，就是拜登政府他们在你就算是一个大赦了，就是非法入境的这样的非法移民，如果和美国的公民结婚，并且在美国已经停留了10年以上，不管是配偶还是这样的小孩都可以呢去直接申请绿卡。所以呢，这将是最少超过50多万的这样的符合条件的人呢会受益啊，拿到绿卡了。所以我们这两天，昨天我们节目做出去之后呢，不少的咨询呢、哦、而且呢还真是有的是墨西哥，我们的华人很善良啊，我们的华人真的很善良，他们自己有的是雇佣的一些员工是墨西哥人，有这种情况都提醒呢对方赶快呢去做这件事儿啊。那如果呢您听到这个消息的话，也可以告诉周围人吧，那有一个合法的渠道能够把身份便拿下来，这本来就是移民头上的一把利剑哈。那咨询的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我们呢这个社区的服务电话哈，会帮您推荐给律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看一看啊，美国的大选，大家从经济，咱们是从这个财经节目，我就会从经济的角度上去说一些哈。那昨天呢已经给大家讲了，卡马拉·哈里斯呢他们把这一次的通胀呢栽到了资本家的头上哈，特别是对食品的工业的这些公司进行大肆的抨击，说他们呢减少了包装里边的分量等等，这是一种欺诈。那引起了昨天的这些食品的巨头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反弹。 谈呢，他们都长篇的这种接受采访哈，对这件事情进行反驳。那么今天呢，多个研大学里边的经济学家，他们都进行了历史上的研究，包括针对卡马拉·哈里斯在任的时候，他都对哪些经济政策投赞成票等等，进行了一个基本的研究。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呢，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的 opinion 哈，它这个题目呢就叫做《哈里斯降低了你的工资》。文章是这样讲，他说民主党团队带来了实际工资下降，现在又威胁再次降低你的薪水。什么叫带来实际工资下降？工资不是涨了吗？2023年成了罢工年，对吧？罢工潮，工资涨了，但是通胀也涨了，所以你把你涨的工资刨下去通胀，所以呢，实际工资，你的实际的净收入是少的。现在呢，威胁要再次降低你的薪水，这就是卡马拉·哈里斯想要将美国公司税率提高到28%的实际的效果。而一个反增长的税收增加呢，就会成为卡马拉·哈里斯副总统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特色政策之一，就是他在喊这样的一个口号。在周一的时候，卡马拉·哈里斯支持呢将税率从现在的21%提高到28%，这个幅度呢是跟之前拜登的说法是保持一致的。一位哈里斯的竞选发言人告诉媒体说，这个想法啊是在财政上负责任的把钱还给工薪阶层，并确保亿万富翁和大公司支付他们应得的份额。这是他的发言人啊，竞选团队的发言人说的话。那么这个观点啊，这位也是个经济学家，他说他们的这个说法在经济学上根本都经不起测谎仪。川普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人在2017年将美国公司的税率从35%降低到21%，而当时呢，对于公司的税率35%是全球的最高税率之一。正因为有这么高的税率，所以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公司经常将总部迁到爱尔兰等低税率的国家，以避免他们在全球竞争力的背景之下下降啊，这种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之下呢，还得去给美国去缴那么高的税。商业的圆桌会议呢估计，因为川普2017年的改革，大约有2.5万亿美元的海外收入回到了美国。而卡马拉·哈里斯呢，现在要讲他的28%的税率，宣传为仅仅是惩罚大公司。但是呢，各派的经济学家一致的认为，美国工人会通过降低工资来承担更高的公司税。这意思就是说，你公司加税了吗？那怎么办啊？那公司得盈利呀，所以他就得削减成本呗。那么要么就裁员，要么呢就降薪。那么工资税率的真正的削减，其实是促成了2018年和2019年强劲的疫情前美国的经济，并且带来了工资的增长。这是许多选民所怀念的，因为当时呢，不少公司啊是给员工涨工资的呀，等等的一些大的 package 呀，等等，都是那个年代哈。现在呢，美国公司的税率，包括州公司的税啊，州里边的公司税在内的情况之下呢，已经超过了25%。而卡马拉·哈里斯的增税提议呢，要再次让美国成为全球的异类，税率超过30%。根据税务基金会的数据，经合组织的法定平均税率是略高于23%，而欧盟的税率呢则更低，大约为29%，而在亚洲呢，平均税率约为19%。所以呢，下一阵要承诺当总统的这位卡马拉·哈里斯女士，在将在2025年许多2017年减税措施到期的时候，对美国企业全球的竞争力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啊也是选民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一个承诺，他们就是这么干啊，他的经济政策就是要这么干的。所以您要选谁？川普呢？他相应的呢，他是要把公司的税率 进一步的降低，从21%再降到15%。那么如果呢，他向选民解释哈里斯的增税对普通工人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很快啊，这个话题就会成为川普天天唠叨的去抨击他的一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不要听政客的胡说八道。政客是，他们是什么？专业的 full time 的权力的争夺者，他们是抢权的。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争得的这个权力，他们会忽悠选民啊，我为你发声。可是他们为你发声的最后要看结果，不要去看那个小的啊。那这个呢，要去看清楚。今天呢，还有一个也是哈、啊，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繁荣释放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他呢曾经是在2018年到2019年担任白宫经济顾问的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叫做 Casey， Mulligan。好，那他呢今天呢也用卡梅拉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啊，他呢一直在做了哪些政策方面的投票。他说呢，副总统卡梅拉哈里斯曾经两次在参议院打破50-50的僵局。他呢在支出计划上决定性的投票，直接导致了我们现在所承担的高物价。当时呢他两次，一次呢是推动了2021年的美国的救援计划哈，就是当时疫情之后那个。还有呢2022年的他说降低通胀法案。降低通胀法里边加了一堆他们的自己的那个水货哈、啊，各种什么 LGDP 呀、啊，什么保证妇女儿童啊，反正一大堆夹在里头，非塞进去嘛。那这个呢，经常大家说你这是降低通胀啊，你还是加剧通胀啊？这两个法案呢，这两个法律不仅没有降低通货膨胀，其实它在加剧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两项法律啊，一共增加了超过30,000亿的联邦支出。那么根据呢，释放繁荣委员会的最新一项研究，这种财政意外导致美国经济中的消费者的价格指数哈，就是消费者这个价格至少上涨了6%，我的天。6%，咱们过去，我昨天给大家讲到，就是它过去从过去的几年，和2019年比呢，食品的一些涨幅呢，可以达到27%，对不对？那这其中哈、啊，至少它贡献了6%。所以呢，卡梅拉·哈里斯的两次投票，至少要对2020年到2024年超过2%的年均通胀率的一半，他要负责任的。所以如果呢接下来卡梅拉哈里斯完全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美国的通货膨胀一定会更加的严重。2020年他作为参议员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做月度经济危机支持法案，打算干嘛呢？向大多数的美国居民每月支付$2,000，直到疫情紧急状态正式结束后的3个月。如果这个法案成为法律的话呢，这个支付的时间将持续到2023年的8月，会额外再多花$150,000。2020年12月到2024年7月间，累计通胀将会超过50%，而不是现在的20%。啊，就是他那个法案得亏没通过，要通过的话，今天的通胀就更可怕了。经济学家罗伯特和比安奇最近发布了2020年至2023年间3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政府支出与通胀的比较研究。他们两个发现80%的政府支出增加是通过意外的通胀来融资的。在美国，每额外增加$10,000亿的政府支出，消费者价格指数至少增加2%。每额外增加$10,000，美国现在是什么情况？3个月增加$10,000亿，对不对？1万亿啊，价格指数就至少增加2%啊。咱们现在的价格指数是多少啊？年通胀率还有是将近3%嘛，对不对？所以呢，另外一个就是将财政和通胀联系起来的方法，已故 经济学家宋汉和这个作者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通货膨胀与政府规模》，他们研究了战争，发现战争期间或之后的通货膨胀会飙升。虽然呢，通胀会恢复正常，但是价格水平却不会。这就是以前我跟你说的那个价格涨起来，它还会下去吗？他们这个研究还发现，通胀的效应与战争规模成比例。战争规模可以通过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疫情期间的支出计划可以用这种方式估算相应的通胀效应。在这样做的时候呢，作者说他得出了个 1.8% 的数字，这个呢和前面的两个作者哈，他们研究的估算呢还稍微数字还好看一点哈，比较低了一点。而卡马拉·哈里斯呢还赞助了一些更有在做议员的时候还赞助了一些更有野心的法案，其中包括全民医保法案。如果呢这个要通过的话，就将让联邦政府在提供健康保险方面拥有垄断的地位。但是它的成本高到什么程度呢？在2018经济顾问委员会警告说都不清楚啊，咱美国每年这个经济它所赚的这些钱产生的这个生产力啊，这个税收能不能去 cover 你们的这个预算哈，都 cover 不了。所以如果美国政府超出它的税收能力进行支出的话，那怎么办？它只能印钱嘛，那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很可能会陷入像战争期间德国那样的局面。德国什么局面？早上拿的工资下午都不值钱啊，就拿了工资赶快买东西，就到这个份儿上了，暂时的德国的那样的局面。所以这个文章呢就在说啊，通货膨胀是不是就是你卡马拉哈里斯你上任就要给我们加剧通货膨胀啊，就你现在端出来这个一碗又一碗的牛肉都是太荒唐了哈，不是社会主义就共产主义，然后呢去忽悠这些忽悠这些选票，委内瑞拉就这么忽悠的，头几年把大家忽悠的，大家觉得哎呀马上拿着钱了嘛，对政府白花钱，现在怎么样了？物价通胀成什么德行的了？所以长点脑子吧。好了，那今天呢就是我自己呢去说一说哈，有的时候做这样的经济的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就光听那个政客去讲话，而不去看你实际的生活。再说一遍，最后最受损失的恰恰是这些穷人，那些真正的能够有思想的，能够会投资的，有资产的，人家随着资产是能够抵抗通胀的，水涨船高，对不对？那些大的那些富豪，人家可以到税率低的，最后苦的还是在国内，你出不去的，你哎呀，真是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们的选票，你到底关心什么？那么这是我们要自己好好想一想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8月21号，星期三。那接下来呢，我和 Max 呢会一起呢去给大家说一些个股的情况。我现在正在连线 Max 哈。那在他上来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Burberry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名牌高端奢侈品的品牌。现在呢，他遇到了问题了。从2017年以来，他们自己投入了数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呢，想拉升他的这个品牌定位，现在呢可以说是失败了。本来呢，他想让自己走得更高端，但是呢，虽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他呢上一个年财年的销售额和运营的利润呢，只比6年前增长了9%和1%。而呢和它相比的 LV 啊这样的奢侈品牌呢，在同一个时期内呢收入是翻番的，运营的利润呢增长了3倍都多哈。那么这就说明呢 Burberry 的产品呢没有吸引到更富裕的消费者，而它价格的上涨也让它的传统客户呢感到了疏远了哈，就是老客户没留住，新客户没有开发出来。为什么他们呢？为什么啊？它是因为它的这个依赖折扣呢太多了，他们公司有30%的销售额，多达60%的净利润来自于折扣店，有点像 Coach 和那个 Michaels 的哈，有点像这个。而其他的呢奢侈品牌，他们这样的一个折扣率呢只有 5% 哈和 10% 的净利润。所以呢这个我总说商场如战场，你看这些大的品牌国际的公司，他们也呢去 雇佣了许许多多的这种所谓的能人哈、啊，那个不行啊，他拿出来的不行的话，那直接就被董事会给你撵走的，就像前两天的，Starbucks 对吧？而好的这个 CEO 呢，像捧得香饽饽一样，人家可以拼命的提高自己的这个年薪和奖金哈，以及股票等等的这些奖励。所以这个呢，我今天看了之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么现在呢，它对大家意味着什么哈？他们自己呢去选择战略和选择未来呀、新的也找了新的 CEO 啊等等。但是呢，它也增加了一个并购的机会，因为它现在股价大幅的下跌，迄今为止。Burberry 的市值已经跌到了其预期分散利润的 6.6 倍啊，就是已经是跌到了幅度是非常大，低于欧洲奢侈品公司9-12倍的平均水平哈。那么现在呢，现在有可能会被私募股权，因为它价格低嘛，或者是基金竞争对手进行收购哈。特别呢，有那些他们想把 Burberry 打造成英国版 Coach 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意思呢？那股那个可能会这个并购啊，这个如果并购的话，可能那个时候它的这个股价可能会跳涨的，对不对？好，那这是今天一个消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几个比较重要的啊，像 Macy 百货商店呢 ，Target 呀，今天都预报了它的财报。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那我们今天看一下 Target。今天 Target 呢强升了 11.2%， 每股呢是159.25块。它第二财季的销售额成长了3%，在现在呢零售期啊，都零售业不断的萎靡的情况之下呢，交出了亮丽的报表，所以今天它是强弹了 11.2%。我们看一下未来的走势。
Target 159.25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短期内是看涨了。但是如果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也还是看涨呢，它的主力大概就在177左右。
今天呢，另外一个 Macy 百货商店，它的财报呢则是利空的，收盘的时候重挫了将近13%哈。Macy 代号是 M。他呢第二季度营收不如预期，然后呢下调了全年的财测，对手呢都使劲的打折啊，加上呢是通胀等等，消费者呢支出更加的谨慎，你看零售店都是不行的啊。我们来看
Macy， 我看在整体来说半年一年我看的一周内也是看跌的，所以一年以上啊，它才是看涨的，所以短期它是看跌的，半年以内，所以长期的话，如果我们是讲一年呢、啊，它是看涨，但是如果看五年以上，其实也是它也是在一个区域之间盘旋的，波幅还是蛮大的了，从69块，2015年，它最低下跌到了差不多6块钱了，差不多90%。
嗯。今天呢，我们湾区的一家公司，这是 NVIDIA 的上游哈 ，Synopsys 今天是涨了超1%。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它的业绩呢表现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Synopsys 564.68块。
嗯。
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半年内它还是属于下跌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主力大概就在610左右。
嗯，再看 Zoom， 代号 ZM，Zoom， 它盘后呢涨超4%啊。它呢第二季度的财报呢是EPS 是1.39，比预期的1.22好了相当的多。营收也好于预期，111.6亿，大于11.5亿等等，所以呢，盘后超涨4%。注意明天这只个股 Zoom，
60块，2.3毛，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啊，它都还是看跌的，五年内都也还是看跌的，所以它长线是看跌的。
Zoom 啊，
它最高峰其实在2020年10月来到559啊。
对，
从一开始的62块来到559，涨了接近10倍，然后又再跌回差不多60块左右，又打回原点了。
Snowflake， 它呢也是报了财报，但是盘后呢下跌超过6.25%，营收好于预期， 产品收入也好于预期，营运利是Snowflake
135.06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内我看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甚至五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我们看它2020年开始哦，从240最高峰两度上到差不多380左右了，可是来到差不多接近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往回调了跌到差不多119啊。
嗯，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看了这几只呢热门的股票，NVIDIA 仍然是被高盛分析师列为推荐股票名单，认为呢还有 8% 的上涨空间，下个礼拜28号他将报财报。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啊，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工商资讯，谢谢 Max。
谢谢。